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12月16号了，现在是早上啊美西的9点钟，咱们这个直播现场。咱们是每个星期三的早上啊连线美国的文化与常识学者资深媒体人，是我的好朋友方伟啊。方伟你好。
啊，江峰好，观众朋友好。又见面了，
哎，是，现在方伟也开始逐渐的红了起来，啊，
哎呦，
也要向龙虾发展了，
这个托江峰和江峰的粉丝们之福哈，谢谢大家。
没有，我觉得先是大家是寻找真相啊，寻找真正的声音的这么一个不可阻断的一个潮流啊，
是
这个促成的，
嗯，
对。我们这个大选点评节目是咱们是9月底开始的嘛，对吧，方伟？
对，是
不知觉2个半月的时间了啊。咱们是从那个了解美国文化、了解美国历史，然后解读美国宪法这样一个切入点开始的，
是，
然后联系当下的美国社会，介绍美国大选。
嗯哼，
我觉得真是其实也挺幸运的。从今天发生的这一届回头去看哈，啊，正是当年我们就是当时我们有这么一个切入点做这个节目，所以现在进入总统大选后的这个叫波诡云谲啊，这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种太变幻了嘛，是吧？太梦幻了，
是啊，
这种罪恶可以说是最广泛最深刻的。像大家就不会说就是像原来一样每天就抱着所谓主流媒体那样，就是哎呀怎么会这样，就特别突然，对不对？
嗯，
一看哦，原来方伟说过了，是吧？所以不是很美好、很为完善的民主制度啊，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现在连核心的选举制度也出现了大规模的舞弊。实际上，今天早上与我们同时进行的呢，是美国在国会举行的两场听证会，一个是关于这个，准确说叫做什么？关于大选的异常举动，是吧？我刚听你介绍，
是的，
这种行为的一个论证。另外一个是关于扎克伯格的基金会对这次这个。大选呢和相应的一些周边的一些影响也在进行这个调查听证，所以这两场听证会，我昨天的节目中呢可能给大家有一个错误的一个时间表。我原来按计划说是参议院原来把这个程序定在1月8号，我当时心里琢磨的还拖那么多十几天的时间，2个星期嘛，
嗯，
就是选举人团票出来以后还要2个星期，
嗯，
这样的话会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啊，会搞得很仓促。现在看来，这个议程已经在提前了。
嗯嗯，是，
对吧？
对，是。今天早晨是美东的时间，是早晨的10点钟。那么是参议院的，刚才江峰说的这个听证会就开始开了。那么第二个会呢，就是针对扎克伯格的，他拿出了5亿美元，还加上其他好几个单位，还不止他一个哈，总共是5个基金会资助的，10个非营利组织的，说白了就是黑钱。在全国范围内扰乱选举。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啊，就是在那个江峰在那个密西根州不是有一个那个安春县吗，他的16台这个叫做多猫腻机器被拿去检查。那个当初呢，这个背后有个故事哈，这个安春县呢，这个县是个小县，他没多少钱，这个多猫腻机器呢在这个公司就到处游说啊，卖他的机器嘛。那卖到安春县呢，他一台机器8000多块钱。
嗯，
那然后呢？那个安全县没这个预算，你知道，政府有的不是很有钱的预算或者小政府啊，他突然要花多花一笔钱，他没钱呢。
嗯，不到20万美元。
对，80万美元，这个8000块钱，16台机器，你算算，差不多是15万的样子。
对，不到20万美元。嗯，
他们就说我们没钱，我们没这个钱。你说你知道按这个他们这个，多猫腻怎么解决啊？他说没问题，没问题，马上拿出一纸合约，你看。你把这在这签字7张纸的合约，在这签字签上了去之后就有钱了，为什么呢？扎克伯格给，
嗯，
扎克伯格白给啊，他们就这样把这个机器引进了这样一个叫做密西根的一个西北角的一个小红线，本来根本不可能花钱买这样的机器的，那么扎克伯格就花钱买。那么7页纸的合约中有一个条款说，在任何情况下，这个机器的秘密都不能向别人泄露，这是我们的秘密。这他的商业机密了，说好听是那个意思吧，所以这个事情也挡住后来对这个16台机器的一个检查，包括现在的那个周务卿跳进来去挡这个检查的这个诉讼案哈。他说因为我们也是签约方，所以因为这个合约呢他不能够拿出来检查。后来当然了，被那个密西根的一个巡回法庭那个法官叫艾森海默嘛，他说废掉，被查就直接和扎克伯格的这个他的钱有关系。
对，乔治亚也遇到类似的情况嘛，这个法官关于这个是否能够收缴和这个扣押这个多米诺机器的时候也说到了嘛，其中第二次反复的就说了，这是属于私人物品，私人团体的物品啊， 这就是非常荒谬的。难道一个犯罪的一个工具还能存在是私人还是公家的问题吗？
对呀、你犯了罪你就打开，你就
所以你看这咱们就看到一个侧面，就是现在其实那个司法制度，过去说美国司法制度一直是很公正很完美嘛，对吧？现在你看对基本事实和证据也是视而不见。幸好说方伟咱们提前和讲了这么些年，就是美国的媒体生态、美国的教育系统是怎样被制度性改变的。所以大家就了解了，就人们可以就是等于被迫听到、被迫看到这个巨大的利益集团想要你看到、想要你听到并相信的内容。
是，
而且这个大众教育也在被悄悄改变，这点很糟糕的。所以我们身边的很多，甚至包括我们的亲人呢、我们的子女啊。他们突然会发出一些跟我们的家庭观和我们的思想完全不一样的声音。来自哪儿呢？来自学校，来自于教师，甚至以后会来自于教科书。
对，
所以我想这个咱们这个事情啊，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差不多收的时候，咱们那个介绍美国宪法的这个解读，这个系列啊，咱们还是要赶快着手去做。
对对，这个借这个机会吧，我得这个借江峰的这个节目跟大家说声、做个交代，说声抱歉呢、我跟江峰承诺给大家做这个美国宪法与这个立国原则系列90集哈，我们是当真要做的，但是
也在做，你不用道歉，也没有特别的时间表，但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肯定在做，
是在做，对、现在问题就是说，因为10月3号我们以为选举完了就赶快做，对吧？下面4年就是重大的教育工程，结果10月3号完了之后才开始另外一轮打仗。所以呢现在就是稍微有一点 delay， 但是我们在做哈，都在我们的这个整个在这个工作日程中，只是说它的时间现在比较少一些，但是这段时间呢，我觉得希望吧，或者我觉得呢，再过一阵吧，2-30天会尘埃落地，那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回到当初我们的这个主要的工作轨道上来。
对，应该也顺便感谢一下，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网友和好朋友们已经在努力的支持我们、捐助我们，对吧？
是。
按照我们那个计划呢，这个钻石、黄金的这个捐助者都出现了啊、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
是是，
给我们很多信心呐 是这样的，所以我说呢，这个这场大选舞弊的阴谋呀，不是11月3号那天才发生的，而我们做这个事情。也不会说就在11月3号那天去结束，
是
对吧？
对
啊，这种阴谋可以说是接近，就是近50年来一直在做。这种渗透的根源实际上就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共产主义。当苏联红色帝国被冷战瓦解之后，那强烈的意识形态呢，这种就被人淡化了，觉得已经美国没有敌人了，可以享受万年太平了，是吧？但后来人们就开始全球化、经济热潮，哎呦，那中国那边便宜啊，咱们跟他们做生意吧，就这么过去了，对吧？最后呢，到了克林顿时期呢，叫人权贸易换人权，也就不谈这个事儿。随着中共在这一波西方就绥靖当中壮大之后，美国再一次深深的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毕竟前苏联的核潜艇没有开到美国的沿岸来，但是现在啊，中共的渗透呢，已经深入到了美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前几天的这个女间谍案出来了，对吧？咱们看到了美国的政客大量的被腐蚀，啊，这种制度性的也到了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毛细胞的这种渗透啊，是那么的广泛。我就是这么稍微给我和方伟这一阵子做的节目啊，做一个背景介绍啊。所以我们看当下呢，不论多乱，看起来是多么的无奈吧，也不论你选择相信还是不信。真相始终在那里，也不管你选择是良心还是选择利益啊，正义也始终在那里，啊，该来的都会来。那么最近发生的事呢，那个就是14号刚才提到了选举人票拿出来了，这个结果意味着这个事情的发生呢，开始向第二阶段，就是国会这边发展。今天早上已经是一个标志了，对吧？这个开始认证这个事情了，不是开始认证，就是开始这个听证这个事情了。但是各个州，特别是此次争议最大的战场州的法律诉讼啊，还有各个州的党团呢、州议会的行动呢，并没有结束。所以呢，我想这样子吧，方伟，您能不能用比较短的一点时间呢，把最近的一些情况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分布在各个州的一些情况。
好的，那首先呢，就是现在12月14号的选举人团投票之后，按照正常的程序呢，那基本上投完了，这个票都封装，1月6号把票打开，那么就是。我现在说现在就是叫做什么这个负面的新闻哈，那拜登会当选。换言之呢，就是说在过去的这么一个多月内，那么这个民主党极左派，或者加上民主党吧，现在都说极左派，我觉得说的不够全面了。用合法的外衣，用合法的程序，合法的外衣包装，成功包装了他的非法的行为。 那么这个拜登当选总统已经包装成那个样子，已经放上位了，这是这个一方面的。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从这个麦康奈尔这个参院的这个共和党领袖已经认可他了，然后普京也给他发贺电了，然后 Newsmax 一个主要的一个右翼为主的媒体也接受他了，这都是负面的消息哈。那我说另外一面呢，那么各地因为核心啊，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真相，到底大规模的舞弊存不存在，以及会不会被揭露。那么现在几个大家注意看的，一个是在这个乔治亚州有一个，现在就是双方一个战线，对不对？对方已经筑了一个很厚的墙，这个墙是用合法的程序筑成的，所以你好像你冲他很难，在各个法院也不愿意接受，所以呢几次冲上去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就退下来了，都没什么结果。好，我跟大家说，这好像两个这个一个战线一样哈。在乔治亚州的这个西北部有一个小县，这个小县叫做 Cobb 县 ,COBB, Cobb 县。那么 Cobb 县就拼命的跟乔治亚的州务卿去顶他，说我们要重新数票，我们要对签名数票哈。对签名就是拿今年的签名和两年前、四年前、六年前、八年前这个同一个人投票的签名做比对。一这样比的话就很难很难做票了，因为他就是仓促之间做的票，他不可能去一个个去瞄签名的。所以呢寇布县那州务卿顶不住了，所以寇布县开始重新点票。那如果他点票出来点出问题来的话，这个寇布县74万人口30万选票，我们知道乔治亚州只输了12000票，如果寇布县点票点出猫腻来的话，那么这个事情立刻就会爆发，因为
发酵，
对，发酵，别的县就会说那我也要点，对不对？别的县就会出现这个事情，立刻就会出现这个事情，这是一件事儿。第二个事呢，就是在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在 Antrim County Michigan， 它这16台机器，现在法官已经说，第一结果可以公开，第二你可以讨论，突破了州政府对它的限制。那么现在呢，就是看这个事情的发酵和社会认可程度，因为它就直接扯动了这个叫做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也要去查这个机器，所以这是一个发酵的方向。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威斯康星州。威斯康星州呢，最高法院星期一判了一个案例，说你威斯康星州你这个县叫戴恩县。戴恩就是麦迪逊所在的那个县，戴恩县呢，你不可以把以疫情和紧急安全、紧急健康状态为名，把这些不用去申请的人就自动可以给他叫做缺席投票，因为这个威州的法律很严的，你不是说我缺席投票我就缺席投票，州政府寄一堆东西出去就缺席投票，你得去申请，到时候要看 ID 的，结果这些票22万张票全都没有经过这个过程，原因就是你看我们疫情啊。我们疫情所以例外啊，威州最高法院说不行不行，疫情不足以让你跳过检查照片的这个程序。好，这个判下来之后马上发酵，就是别的县也会出现同样的事情。威州川普是输了22000张票，光这个不查照片的缺席投票就是22万张，所以呢这个事情加上密西根的，加上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乔治亚州的哈，像这种东西哈，在我看来就是它就叫突破口啊，这就是那个墙啊，它的软的地方。我们知道这个很厚的墙，用合法外衣所包装成功的，这么一个墙呢，它不是钢筋水泥做成的，它是谎言做成的。所以呢，你浪扑过去之后呢，你扑上几轮没扑倒，大家就想放弃了，没用啊，他们全都是绑成一团呢、啊。这个法院也不敢接，这六个州的这个官员都沆瀣一气哈、啊，就是没有破绽，你打不透，也许就想退了。但是我说不是这样的啊。你就浪不断的打，到一定时候最薄弱的环节就会崩梯，就会溃，因为整个的墙不是钢筋水泥做的，整个钢是谎言做的，所以到一定时候，这浪扑到一定时候，包括今天在这个在这个华府的两场听证会啊，一个是听证会了，另外一个是个新闻发布会，这都是浪啊，扑到一定时候就把它一旦扑出漏洞来就垮掉了，要垮，第一，在我看来。那个也就是那么很短很短的时间的事情，就可能会出现很大的峰回路转，这是我的看法。因为真相它的力量它是内在的，它是非常非常这个真正强大的，只是现在真相没有办法起作用而已，所以这是我的看法。所以在各个州呢叫做烽火遍地，那个小火转成大火很快就会可能会烧起来的，只是它现在是小火。所以呢美国的爱国者吧，他还是不断的在努力，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哈，也建议大家就是不要放弃，这是我的一个概括了。 对，江峰。
对，是是，非常谢谢方文先生。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事情下一步的这个发酵的一个光明前途吧，啊，这样实际上大家在这段时间看到的很多事情呢，就刚才说了，看起来很梦幻，实际上这里面是它的规律可循的。方伟，您接着说。
对，我再加一句哈，就是今天早上刚才那个江峰所说的参议院的一个听证会啊，这是参议院国土安全部国土安全委员会的一个听证。这个听证会我觉得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大家觉得参议会老在听证，又听证有什么了，他就把整个这个选举作弊的事情抬到了全国的舞台上。那毫无疑问，这个听证会主流媒体也不会去报的。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去搜啊，我现在没时间搜，你看有几家媒体会转播，但是我们在转播，希望他们在转播。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是把这个事情提到一个全国层面，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浪打过来，每个浪都有作用，那个泥墙到最后就会崩塌，在我看来哈。所以我就是补充这一点。所以今天的听证会也还有包括在那个在弗吉尼亚的那个叫做阿灵顿，刚才江峰说的针对扎克伯格的这么一个新闻发布会也在进行之中，对，这都是揭示真相的工作。好，我说完了，江峰。
对，您刚才提到这个参议院的国土安全委员会啊，实际上很有意思的，就是在十月底的时候，也就是大选日之前的大概是两个星期左右，国土安全委员会已经出了一份关于亨特·拜登的那份调查报告了。那份报告实际上大家去查，它是公开资料，就放在这个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这个公布资料上。它是好像是80多页的一份资料，非常详尽的介绍了啊，亨特·拜登怎样的与中共的间谍，包括这个华信集团呢，就是这个叶简明这边的建立的合资公司，然后由这个合资公司出面呢，广泛而深刻的渗透这个美国的政界的这么一个事情，里面很多的财务报告，就是钱的来往啊，信件来往都有，甚至还囊括了什么，就是囊括了前奥巴马政府的这个国务卿克里啊，还这次这个所谓拜登新政府准备使用的这些大员们，很多也在里面露面了。所以大家看到，这就是一个荒唐的事情。在国务院呢，这份报告已经放在国务院了，所有我相信所有的议员，包括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议员都看到了这份报告，他们也知道这个事情拿出来以后肯定是最后拜登这边是不保的，但是新闻不报啊，媒体不报，这么大通天的事情不报啊，所有的证据摆在那，甚至已经在国会了，他不报。当年那个匿名举报川普，就是能够发酵成一个弹劾门，啊，所以咱们大家看到了现在的媒体是多么的作恶。那么说到这个话题了，其实也有这个声音嘛，就在质疑吧，就说这个拜登是不是在组建咱们叫做奥巴马政府的 version 3啊，就是第三届美国政府。这个拜登是半个月前嘛，12月1号的时候，他向这个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啊，就否认了这个说法。他说现在的美国和奥巴马时期完全不同啊，他呢挑选内阁人选关键是要考虑代表全体美国人民啊，所以呢这是他当时说的话啊。那实际上呢，咱们看看他真正后来选出来的人选，12月4号出来的这个人选啊，外交核心、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啊、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这三大职位人选全都是地地道道的来自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高官。然后国土安全部长、中情局长这些关键的国安职位啊，国家强力机构的职位也是奥巴马政府的老人。所以呢，实际上这个华盛顿呢，的确是存在着一个什么，一个巨大的一个叫做深层帝国、黑暗帝国啊。包括我了解熟悉的朋友跟我说啊，他说这些职业官员呢，对他们自己在政府内工作，在内部看到的情况都感到震惊，说那些人甚至是高层管理者在想方设法阻挠川普的目标啊，他拖延嘛，你下来命令，最高层的主管可以由川普去任命啊，由参院通过去任命，但是他下一层的呢，那就轮不着川普插手了，就这一层开始往下走啊，他们不向这个川普透露信息，是然后向记者泄密，然后呢还在国会里面有很多的老朋友请他们帮助来撤走川普的行政这个政策。所以这个方伟啊，我想问一下哈，就这种情况的出现真的是说是媒体上说的，就是说这些人为什么那么反川普，是因为川普多么粗鲁啊、野蛮呢 啊像暴君一样啊，他要求他的雇员只忠诚他自己啊，忠诚川普啊，不是服务于两党，这个真的是事实吗？这种现象到底从哪儿来的呢？这个黑暗帝国的搭建从哪开始的？你要不要说说，就是奥巴马的地下军队？ 方伟。
好的好的，这就是江峰跟方伟我们商量到给大家讲讲这个题目，叫做奥巴马的秘密军队哈，他的地下军队。那话这个说起来要从1979年说起哈，这个吉米卡特担任总统的时候呢，他就力主推动了一个通过了一个联邦的法律。这个联邦法律是干嘛的呢？就建立了一个东西叫做 Senior Executive Service。那么我们都知道 CIA 啊 FBI 啊什么什么 DOJ 啊这个司法部啊这个总而言之吧，这都是很厉害的这个怎么讲呢，这个执法单位哈。那么我看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在 New American 的这篇文章，写的蛮好的。这个 New American 这个网站呢，我觉得也是很严肃的一个右翼的一个网站哈。他说我告诉你哈，你什么 CIA 啊，什么什么司法部啊，联调局啊，什么中情局啊，看上去很厉害，他说没有我说的这个厉害，这三个字母厉害，这三个字母叫做 SES， 就是翻成中文叫做高阶主管服务处。高阶主管服务处，那什么意思呢？吉米卡特当时的是这么一个想法，他就说呢，我们要吸引最好的美国人来做常务的公务员。因为大家知道，其实有人这么说，有这种说法，我同意啊。美国最最优秀的人才，他不从政的。美国最优秀的人才呢是经商的，大家知道啊，因为赚钱就像川普这样嘛，他是生来就去经商，因为他最有意思哈，收益也最大，在一个自由经济里头。所以美国第一流的人才，他并不去政府。所以呢，那也许跟他这个意图就是说呢，要吸引最好的人成为公务员，高阶公务员，并且呢来了就别走，一直待着，咱们政府政策有连续性，那么就建立了这么一个叫做高阶主管服务处。他下面管多少人呢？管7500到9000人。他怎么去定下来他能够长久服务呢？两个法则。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是不是7500到9000的这样子的一个高阶服务人员是吧？他管。
对对对对，他管的对象是这么多人，是不是说这个服务处有这么多人哈？是由他所管辖的这些高官。那我待会儿说这些高官是什么官。首先他怎么去他怎么留他们呢？两个方法，一个是高薪水。这个薪水高到二十万美元。大家知道啊，做公务员呐、啊，我们在美国做个市长啊，那基本上就是免费的，没钱，你大的市才有点钱。那个美国的公务员叫做，我们以前在立国原则中讲过了，美国是低薪养廉，不能说高薪，高薪你吸引坏人来做。所以美国立国原则中明确的讲，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20万块钱就很多钱了。第二个，你不犯大的错，仅仅是因为表现不好，不能把你辞职，不能把你辞退。
有点捧金饭碗了，
铁饭碗，对，铁饭碗，金饭碗，金饭碗，不能说铁饭碗，金饭碗。
那么金饭碗了，
对，就算你不合适的话，只能说调职 ，OK， 不能把你辞退，就这样来保证。他的工资是高涨，因为美国的那个联邦政府啊，他的工资有两层，一层叫做主官 executive 的这个级别哈、啊，主官级别和通用级别。那么他这个东西呢，刚才说的这个东西就在那个主官那个通用级别有15级，他在15级以上。那么主官呢，主官最上面是总统嘛，对不对？那个主官有三层，他在三层以下，第三层以下，就是在美国的行政任命的这个美国最高的行政官员首长，和下面的这个就是这怎么讲的联邦公务员队伍中间的那一层，他的工资在那个地方。好，那么呢，这些人哪来的呢？其实呢，从1979年到现在40年看下来哈，很多的所谓的这些职业官员，就是政治任命最后转成这个官了。他也不是谈不上什么美国最优秀的一群人，但是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关键在这些人上任之后哈、啊，那么在奥巴马时期，奥巴马换掉了8000人，换掉了6000，
哦，
7%，奥巴马忙忙碌碌了任命了70%的人进去，
嗯，
那么这些人呢就坐在新的总统任命政治任命下面，坐在他下头，管下面所有的这个公务员，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实权派哈、啊。用台湾政在台湾的话，那叫事务官员，对吧？那个上面就叫政治任命官员。那么政治任命官员呢，他总统一换他就换，他们不换，一直在这个地方，永远在这个地方。这也是当初的设计哈。那么呢，这个人呢，奥巴马放了70%的官员进来，他任命了6000多人。所以当初呢，这也是这个报告所这个调查报告所记载的哈，他换掉了很多非常优秀的美国的爱国者，奥巴马期间呢。所以我们现在说川普在换法官呢、啊、奥巴马什么他换的法官不够多，可是我想很可能他在当时忙忙碌碌的干这个事儿。6000个人呢、啊、70%的这个叫做什么高阶主管队伍，那可要花多少精力啊。所以呢 后来呢，在近两年，这个政府做了一个特别的一个报告哈，报告什么呢？报告美国的联邦在2016年哈，2016年1月8号，美国联邦政府中的雇员的政治倾向，他调查什么结果啊？95%的人捐款给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
对。
OK， 所以呢，就是说，他整个美国的联邦政府的公务员都是偏左的。那么这里头就跟他们的领导阶层有关系，他们的领导阶层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SES 高阶主管服务处属下的这些他们所管辖的这些高阶主管。好，那么呢，他们就成了美国的这个联邦政府中的叫做什么来着？死鹰派也好，叫做什么？就是当权派也好，或者叫做这个就是 deep state 啊，就是沼泽。这就是那人民大学的不是有个御用学者嘛？前一阵把自己搞得很有名哈。然后狄东升，你别说，他说都实话哈。我觉得你说的话，这个难听也好，或者说大家觉得很气也好，他说的是实话。他说了一个话，就是说什么叫美国的这个 deep state。他就说了美国的各个行政部门里头长期盘踞在那的人，我是帮他说了哈，我说的比较简洁，就是 deep state。 其实很大程度上就跟咱们今天我跟江峰给大家说的这么一个高阶主管服务处下面的这些高阶主管，那么直接是相对应相匹配的。那举一个例子，美国川普任命了一个叫内务部的部长，他的名字叫做 Ryan Zink 啊。这个 Ryan Zink 前一阵川普把他派到那个台湾去是吧，去访问嘛，是台美外交的一个重大突破那么这个 Zink 呢，他上任之后，他手下七万个公务员，他说这玩什么呀，我们这个内务部要这么多人干什么。大家知道林肯呢，我不知道江峰以前是不是说过，林肯打内战的时候他的团队才50多个人是吧，
对
不对？他根本就是说你不是政府大就好的，政府大反而更不好。那个 Zink 呢 ？Zink 部长想把他的7万人缩到4000人 ，OK？ 7万人缩到4000人，给美国人省多少钱呢？他就做不了这个事儿，因为他知道他的人呢，他说他说他有1/3的人，他根本就管不了，不听他的，甚至也不听总统的，甚至对美国的国旗啊，对美国都不效忠，1/3的人。他就想把他们干掉，他干不掉，因为这些官员就跑出来顶，那么就是说你这样不符合联邦法律啊，这个那个的，最后就干不掉他们。这就是一个例子，就是刚才说的这些 SES 啊，这个强大过美国几乎所有这个执法部门的那个最强大的东西，就是这一帮死鹰派，这个 SES。当然我不能说 SES 的人都是坏人哈，我只是说奥巴马确实任命了70%，6000人，他是刷掉前6000人，换进6000。大家知道哈，他的不容易换掉，对不对？在不容易换掉的情况下，他不能把他刷掉，再把人换进来，这花掉多少心血啊！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给大家做一个报告吧。这是现在也是川普面临的一个问题。
是，我想到一个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您说的这我想起来了，就在90年代初的时候，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在北京啊，北京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就是把这个中轴路啊都拖那么宽，啊，搞了这么多新式化建筑，各个大院啊什么部委分得那么清楚的那个时候，那时候在国防部大院，你在国防部大门口，中午11:45。准时的，那11:45到11:50之间，你会看到有数十名接近100名的少将骑着自行车从那国防部大院咚咚咚咚咚咚全出来了。你说就这么一大群的官僚少将就坐在国务院国防部的这个大楼里头干嘛去了？又不搞军事，很多人就是什么，就那坐在机关里就是人琢磨人嘛。就琢磨人嘛，以后再下到各个军区，下到各个集团军去锻炼一下，然后再往上走啊，就这么一个过程。这种联邦机构的这种官僚体制越来越庞杂，就造成什么呢？大家一个是无所事事，一个是巨大的惰性，然后别人要碰到他的惰性呢，他又巨大的形成一个利益既得者的一个反弹，这就是黑暗帝国的一个存在。当然了，就是川普现在对深层帝国这种现象、这种势力的存在，他没有手软。你别说在这一任期还有一个多月，川普非常清楚，他得干他们，你知道吧？这就是这种庞大的联邦机构是违反了宪法的基本而存在的，是吧？这种庞大的政府造成就既得利益集团，你如果不给他破除掉，他们就会什么继续的像现在难为川普，甚至是迫害川普那样，去为难任何一届政府。去迫害任何一届不愿意向利益集团低头的，只愿意啊为美国人民效力的政府，他都会影响你迫害你。 都会受到这个深层帝国的影响。啊，刚才说到中共国防部，现在说一下川普也很有意思，他意味深长，对美国国防部也做了一个叫什么叫顺序调整吧。
嗯，
这个很有意思是吧，我们知道这方伟咱们在中国中共那边是最高权力接班，他也搞一个叫顺位接班。但中共什么，他是怕大权旁落，新的领导人上来后会对自己进行清算。因为中共的历史就是这样的权力斗争历史嘛。别说没有国家的民主制度，就连所谓中共那老人因为怕自己啊退休了以后挨批斗，他就搞个什么叫党内民主。就这个党内民主常常也被独裁者抛到一边。那川普这样的动作呢，他不是这种权力，他是不是权力斗争，而是宪法赋予了国会，赋予了司法之外给行政这一块，也就是给总统的权力，他就能调动这个人选。换句话说呢，是中共那么做的是剥夺人民的权利，是满足权贵的需求。那川普这么做呢，是体现民众的利益，对深层帝国的整顿，啊，还民众权利吧，还国家安全给美国人。所以呢，不过呢，就是说这是我的这么说法，但是这种安排呢，这很多人有很多的解读啊，特别说现在这个特殊的阶段，对付如此巨大规模的舞弊，如果甚至到司法呀，到国会这一层呢，都无能为力的话，人民的真实意愿被剥夺了，这些国家强力部门又无法调动情况下，是不是应该就是说川普有一些特殊的准备啊？就这方面的解读，方伟你是怎么看的？
对，最近有两个很大的动作哈，一个就是司法部长的一个辞职或者被辞职，你叫什么都行。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先讲这个吧。刚才江峰提到的这个，就是川普在12月10号发布的这么一个关于国防部的行政令。我们就看一下背景啊。大家知道，这个川普现在这个场合，在各个历届政府中呢，这叫做掰，叫做跛，什么跛足是吧？叫做 lame duck，
对，
就是那个鸭子啊，一只脚跛，
对，
走，从10月3号撑到1月20号，就走了就完了呗。最后是
很形象，
哎，最后就是赦免，反正就是叫做无作为总统哈、啊。最后做点好事啊，发点勋章啊，然后把几个这个自己想赦免的人赦免啦。那总统一般这两个月呢就做这么个事儿。那但是呢，川普12月10号签这么一个行政令啊。大家看看这个，这像是一个跛脚总统做的事儿吗？那行政命令的这个话是什么话呢？大家都知道啊，国防部长已经被换掉了，换了一个代理国防部长。那
米勒，
对，我们跟这个江峰说过这个事儿。另外呢，当初也跟大家讲过一个少壮派的一个军官，叫做沃尼克，对吧？沃尼克，他是执掌美国的特种部队的。那前面一个行政令就是说，沃尼克直接对米勒。莫尼克直接对米勒，中间不需要经过国防次长了，那直接对上去。当时我们就在猜说，或者我们值得分析说，为什么要专门这么做啊？那么十号呢，就是
我补充一下，沃尼克是这次特赦的福林将军担任情报局长时候的高级助手。
其实米勒和那个沃尼克呢，都是在国防情报部常年在那边工作，而且在阿富汗和这个打过仗的，就是在前线打过仗的。而这个福林将军是国防情报局的局长，前局长对吧？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脉络的。好，那所以呢，这个十二月十号呢，就6天前，川普总统签了这个行政令，他说如果国防部长 died 去世，如果他因为去世，米勒这正好是年轻有为哈，如果国防部长因为去世辞职或者其他原因无法履行职责的话，那军方应该遵循的一个叫做命，叫做什么来着？权力序列，权力序列的交接是吗？好，那么呢，那么第一呢，就是说，也就是说，米勒如果死亡，或者说辞职，或者是怎么样哈，那第一呢，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去接，国防部副部长。如果国防部副部长之后呢，就是各个军种的这个部长，那么就是美国的陆军部长、海军部长、空军部长，一个海岸警卫队，还有这个海军陆战队，还有太空军哈，有六个部长是这个他们的这个顺序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被任命的那个时间 ，OK。那么如果各军长的部队，就各军种的部长之后呢，是负责政策国防部政策事务的国防次长，叫 Under Secretary 啊，他的名字叫安东尼塔塔，安东尼塔塔，我还没有去研究这个人呢、啊。那他之后呢，就是负责情报和安全的国防次长。那么呢，他的名字就是沃尼克 ，OK， 沃尼克是第四顺位。但这件事情就有意思的就是说呢， 你弄到四个五个就行了。你看他那个行政令啊，他弄到十八位耶，
嗯，
他弄到十八位，然后呢，中间呢还说我把2010年奥巴马签署的这个国防部的这么一个指挥这个顺位的这个行政令废除，
对。
还专门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所以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你去猜嘛，你在卸任前，不是卸任前第一期这个总统前的一个多月，你做这么个动作，你肯定是不会没事干在做这个事儿的，他一定在做他的安排。所以呢，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的现在司法目前是面临到无法执法的这么一个境地哈，起码我目前看到是这样的。对以后会怎么样？说实话，你要问方伟的话，我个人的意见，我在德州案交进高院的时候，我就没有那么乐观。我最高院把德州案扔出去的时候，我也没有那么悲观。你不能说这五个保守派的大法官都是坏蛋，都被收买了。我不这么认为啊，我个人不这么认为。他们就是智慧跟勇气不够，就是跟川普说的那样，你就给了个做球给他。你就要降低他的门槛，你不能要他要求那么高。这些人是没有创意，也不敢，或者说不能够面对真相，做出一个很有勇气的划时代的这个裁决的。他没那个智慧，他没那个勇气，
缺乏一个历史的担当啊。因为他如果不把这个案子推过去的话，任何一个案子在他手里必须要对和错，左或右，他要做出一个判决。而这种裁决给民主党、共和党这边不干，给共和党这边民主党不干，或者给相应的这政治集团另外一方面不干。在 DC 这次，我们就看到非常清晰的这种两军对垒的这种场面是非常清晰的。咱们可以把 DC 的这个画面可以延伸到各个州、各个县去，延伸到美国的每一个角落去，都存在这种对抗。所以呢，他们似乎是担心他们的所谓裁决成为历史上记录一笔，因为最高法院的某个裁决导致了美国第二次内战的爆发。他们不愿意有这种结果，他们承担不起来，这个缺乏勇气。为什么说他们缺乏智慧呢？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真正美国人民的觉醒的程度。这是川普的说话的一个要点，我给你补充一下。
我觉得江峰说的我非常同意啊，就是这么回事儿。不是说他是坏人，只是他没有足够多的勇气跟智慧。那么你如果把球做到一定程度哈，门槛对他低了，说白了就是对你要求没那么高了，你就大势已成，你就顺水推舟就完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我觉得他还是有可能会做出正确决定的。所以呢，我现在说司法机构呢，就说叫做司法机构呢，等于是100%，现在基本上看上去没 work 不行哈。那么国会呢，这个麦康奈尔昨天来这一把，对不对？也让这个大家就大失所望。你说川普手里也就是共和党，是参议院是共和党的。他共和党领袖还给你玩这个，那确实也是挺失望的。所以就现在呢，就像行政部门，川普刚才 fix 掉这个叫做国防部哈。那我想他这么做完之后呢，国防部的指挥序列应该是听他的了，在他需要使用他的时候，使用他我们就说白了，使用他是什么？那就宣布这个戒严，那么军事管制，那么那个时候军队要听他的。那么这讲的是国防部这个序列。那另外呢，就是讲下一个，就是讲的是司法部，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一直观点就是说，这个大选的这个舞弊啊，这个争议啊，多么的荒唐。一边是川普和他的律师团队，川普的律师团队是一帮老百姓，他是不能用公权力的。另外一边呢，就是这六个州的官员，老百姓对官员，本来就是应该有个第三者，这不是 A 告 B 吗？对不对？你六个州的官员是被告啊，那个原告是这个老百姓啊。那个中间那个第三者在哪？这个司法部在什么地方？联调局在什么地方？他到现在都缺位，所以一个老百姓就辛辛苦苦的跟这六个州都是州政府，哎，那实力都是很大的，公信力、实力、资源都很大，所以川普就靠他的团队，靠大家捐款，能够让这些律师。我前几天新田到华盛顿 DC 去跟那个江峰一样去嘛，回来的路上我去接他。碰到的就是在加州的一个房地产的律师，我跟你说，房地产的律师自己自愿跑到宾州去加入川普的律师团队，他是房地产的律师，因为他律师不够啊，就只好全国去找啊。你懂法律的，愿意出力的，我们也没钱的，你来帮忙。这个我们家北加州的这个房地产律师飞到宾州去，不是飞到宾州去，远程吧，给川普的律师团队加盟。这个人是个俄国人 ，OK， 是个俄国人，都不讲英文。因为他俄裔美国人了，因为他知道共产主义来了是什么样，所以他才做这个事儿。所以我就说一边是说白了就是一帮老百姓 ，OK， 老百姓告这么六个州，就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司法部的缺位是个重大问题。 那么当然了，司法部这个巴尔呢，在我看来，大家也说巴尔是个 deep state， 巴尔被收买了，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哈。只是说你要
这个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
你不同意哈？嗯、对，你怎么看法？我还没跟这个江峰交流过对巴尔的看法，您怎么看？
巴尔，咱们就首先看他从弹劾门事件的这个力挺川普，就是帮助川普度过他最困难的时期，这一点来看，他是川普的人，这是没错的，是吧？那么他现在的所受的这种冲击呢，实际上是回到了我刚才说的，您说的这个奥巴马的这个地下部队的这个问题，在司法部他的属下的联邦调查局这一系统是尤为甚之，因为从奥巴马的时候重点打造的就是这支团队，奥巴马时期重点打造就是这支团队，而且为这支团队的申请从国会那里也拿到了一些支持的一些法案，让这个联邦调查部队呢，联邦调查机构呢，继续做大啊，这一点呢，这个。巴尔是很难一次性的把它给这就是摆平的，很难摆平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下面有对上面的一个拖延啊，一个冷对待。
嗯。
另外呢，咱们从这个巴尔的这个离职信里面可以看出来，在过往所有几乎所有的这个像包括博尔顿在内哈这些所有的这个人走的时候，基本上气冲冲啊，怨气冲天，没有像巴尔与川普这样彼此。温情脉脉，这是没有的，啊，所以可以看出两个人从个人友谊和这个理念方面是极其的相似。第二个可以告诉大家，这个事儿还没完，巴尔留了一个后话，23号那天要见面的，就是23号要推出一个重要的东西出来的，24号就是整个的这个政府啊，就是要放圣诞大假了，他挑23号出来，这个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的？这个冲击力和现在对很多干了坏事的人。这个警告性警告的这个色彩非常，所以我认他不管他后来现在有接受多少的这个谣言吧，我认那大家明智的都看得出来了，什么拿了数千万的诸此类的，我觉得这都不可能的事情啊，咱们不用这个助这个助波吧，给这些谣言去助波助浪，但是我相信这个人始终是可信的啊。另外他从他的这个代理部长的这个接任来说，看到这个川普对下一步啊也是有打算的，
嗯，
这一步布兰呢也不是说是跟巴尔进行是割裂的啊，跟巴尔是割裂的，而是跟巴尔是有紧密关系的，这是我的想法。嗯、
好，对，那我其实基本上同意江峰的这个看法哈。你说巴尔是 deep state 的，他对他应该不是，但是呢，确实他一个是面临的这个他手下的指挥不动，第二呢，他也是得有足够多的勇气，足够多的智慧。那么他很难呢、啊、就是说这一点吧，我反正昨天说了一个相怨这个词哈，我先不多说了，我们现在说巴尔的助手好吧，这是这个司法部的一个重要的人事变更，因为你把一个司法部长辞职或者让他走的话，那么新上来的人有限制，因为你照道理都要通过参议院听证的吧，那参议院根本就现在也不开会了，再过35天那这个总统就换届了，那么其实是没人听你的，没人任命的，所以这叫做代理司法部长。代理司法部长有两个条件，第一呢，就是说你要么就是得他的副手，那直接上去，你可以代理210天哦，7个月，你可以代理210天，不用参议院来这个批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以前被参议院批准的，比如说你把这个情报部长是吧，这个情报总监你把他调来当司法部长，那也可以，因为以前已经被参议院这个认可过了。好，那么现在呢，巴尔的副手代理司法这个副司法部长就来当司法部长，这个人叫做 Jeff Rosen。Jeff Rosen 呢，他其实巴尔在这个进入政府，重新回到政府之前呢，他工作的那个一个律师行叫做 Kirkland and Ellis， 这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律师行，之一吧。那么有时候是最大的。那么他在里头就是同事，所以这个 Jeff Rosen 呢，确实是巴尔点名道姓跟总统说，我要这个人，你要我来当司法部长，我要这个人当副手。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这个川普就让他来当了。他原来这被巴尔点名调进来之前呢，他在赵小兰下面去做那个做的是交通部副部长啊，交通部副部长。那然后呢，关键是说，哎，江峰你要说吗？
没有，合作了。
所以你会想说，这个 Jeff Rosen 呢，跟巴尔可能是差不多。你说巴尔不能做的 ，Jeff Rosen 能不能做？不知道。我觉得就是我没有足够多的原因会想到他可以做，因为巴尔做不了，他能做吗？我想讲的是这个，我跟江峰其实事先商量的，给大家讲的重点是这个接替他的人，对不对？副司法部长当部长了，那谁去做副司法部长呢？这个人呢，他是调了一个，这个人呢是叫做现在的叫做什么 Principal Associate Deputy， 我看怎么说哈，是就是叫做美国司法部长的律师， 司法部长的这个律师，这个法律总法律顾问。那他呢，他的名字叫做理查德多纳休，多纳休哈。他是1958年生，今年62岁，是波士顿人。他年轻的时候呢，参加的是美国第82空降师。那82空降师，江峰，你有故事吗？你这个故事大王。
82空降师嘛，就是82空降师嘛。他是美国这个
王牌军嘛，对不对？
对，是他应该叫中共的话说是御林军嘛，这样的。他驻守在这个弗吉尼亚州，这是离这个华盛顿最近的一个正规部队吧，是陆军的部队啊。
对，他是我查到他是这样的，1917年一次大战的时候成军的。那在1942年的时候，美国第一次组建空降部队的时候，那他是美国第一个空降师。那么现在被称为叫做 Most Strategically Mobile Division， 就是美国最战略
机动化
啊，对最战略化的机动部队，说调就可以调动的哈。那据说这个巴沙空降师最近几天呢，在脸书上发了一篇文章，我没去查哈，这是网友跟我说的。他说在脸书上的文章说，只要这里是勇士的家乡，这里就仍然是自由的国土。我做完这个节目，我就去查一下。他这个话呢，如果贴了这个话的话，他是引用了这个美国国歌的最后一句歌词：“美国是勇士的家乡和自由的国土，哈 ，Land of the Free and the Brave， 是吧？啊，所以他言外之意呢，就是巴沙空降师将为美国的自由而奋战。所以很有意思啊，大家真贴的话是很有意思的。好，我们回到达纳修呢，他是巴沙空降师，然后呢，他完了之后呢，他就进入美国的叫做美国的陆军，叫做司法军团。那美国陆军里头有一个部队哈，这个部队这个英文叫做 JAG， 叫做 Judge Advocate General， 叫做司法军团，2000个律师全都是陆军军官，同时又是律师，他们就是陆军里头的军事法庭，说白了。他们负责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呢就是给美国的将军们哈充当法律顾问，第二呢就是主持美国陆军里头的这个军事法庭。那么达纳修在里头做过什么呢？他做过军事法庭的法官，做过检察官，做过辩护律师，左中右全做过，所以他是军事法庭里头很熟的这么个人。陆军的这个司法军团的这个指挥官呢是中将衔，所以还是蛮高的哈 ，Lieutenant General 是中将衔，来领的这么一个军队，他是陆军中最大的法律军团，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他然后呢，他从这个陆军退役之后，他去干嘛了呢？大家可以听听，很有意思哈。川普上任之后就骂那个前任啊，这个把这个就是 MS-13 啊，这么一个来自于中南美洲的这么一个暴力的黑帮，搞得那么肆虐的那么厉害。他说我们得把他们都赶走，
在洛杉矶，在纽约长岛非常猖獗，
是
啊，他们有很多是这样子的，他们没有父母啊，这孩子很大，是14、15岁的时候过来，非法移民嘛，然后就进入了这个黑帮，啊，黑帮就是按照那种极端训练，这个下手非常狠。
对呀、啊，把人一刀刀割死啊，什么砍手砍脚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川普前几天吧，才说在他的隶属他的政绩中，其实就是把很多的 MS-13 的人都赶走了，全部都驱逐走了。那么呢，达纳修就是川普用的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OK， 东区是管长岛的，是刚才江峰说的管长岛的。
对，
所以他等于是一个铁腕人物。那么川普用他收拾 MS-13， 那么收拾了那么2年之后呢，他就进入到刚才说了，跑到司法部给司法部长当法律顾问，同时也是叫做主，这叫什么呢？叫首席的啊，就是法律顾问吧，首席法律顾问。所以这个人呢，现在来当来一个军人来做副司法部长，所以这个动向呢，我觉得也是很有看点哈。所以我们要看这个司法部，因为还是一样，23号他下台，对不对？这个巴尔下台，想想看，在27天，川普第一任结束27天之前换司法部长和司法部副部长，他可以不换副部长吗？换司法部部长加上副部长，那川普到底想做什么？跟国防部的任命有没有关联？在我看来，当然有关联。川普在做他的准备，对，这是我想说的呀，江峰。
是我想补充一点吧，而这一点呢，可能说起来会可能会伤是让大家有点伤心啊，但是也不得不这么去说，就是大家注意到，其实如果说川普还在任，川普还拥有这个权利，那么下面的这几位呢，顺位也好，是副部长也好，其实他完全可以 可以去走到这一步，把他的这个任命啊下达下去的。那么如果说现在提前做这种顺位安排，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川普为自己可能不能够继续待在白宫做政治上的准备，甚至可能为自己遭到人生的不幸做准备。我觉得我这么话说出来，可能会有些朋友会不高兴、难过。但是美国现在就到了这种生死存亡的边缘了，到了这个境界上了。一个真正成熟的、一个真正为美国的安全和美国未来着想的政治家，他在做好自己的准备，没有把自己的安危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了第一位。这就是我能看到的美国国防部顺位和美国司法部长换人他后面的一层含义。如果大家想找到证据的话，大家可以看看奥巴马对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开的那句玩笑，要带一支突击队进白宫把川普拎出来。这句话不是简单的说的，也许对某些人来说他可以笑谈风生，但是里面已经充满了阴暗和杀机。那么对于美国未来的走向应该是怎么走的，我们大家呢依然是可以说心虑重重吧。但是我告诉大家啊，川普在这点看的是非常清楚，哪怕真的有这么一天发生啊，美国的这一场的这个冲突也许在他的任内可以结束，他1月20号宣誓就职的时候依然是川普的手放在圣经之上，也有可能是敌基督的人把手放在了圣经之上。不管哪种结果出现，川普已经在为继续到来的这个冲突和斗争在做准备了。非常感谢方伟，咱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想咱们今天就这些话就收尾了。我也给大家告诉大家，我这个上星期这个在加拿大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这个朋友大熊的这个支持下啊，还有不少的朋友，你看说我想说什么了啊，还有这个很好的摄影团队，都是基本上都是义工形式啊，都是都自己垫钱呢，好多呢。哎呀，就跑过去，咱们拍了这个 MV 吧，《川建国》。那取这个含义嘛，就是，川普建国，一个是建设一个新美国啊，就是真正的符合回归传统意义上，回归建国先父们的这个基础上的美国，叫川建国。另外，也是我们很多华人期望的，它能够啊触动整个中国的变化。给中国带来一个新生，所以我唱了这么一首歌叫《川建国》，希望大家去传播吧，去传播，也是通过这种艺术形式嘛，为当下呢，就是为川普和为我们正义的美国人啊加油啊，这么一个事儿啊，跟大家，另外也是大家帮忙去那个大熊的网站上去看看，他有好多这个当时从反送中啊。过来的很多的艺术作品，他还是个画家呢啊，所以他们说是不会画画的艺术家不是一个好歌唱家，呵呵，说大熊呢，那他特别有才华啊，大家可以去，我们一会儿在下面把他的这个网站输出来，让大家去支持他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方伟，谢谢我们的朋友们，
好，谢谢江峰，谢谢大家，我们下周三再见喽，
再见。哎，真棒！
潇潇暮雨，几番风云骤，绝处之进退，你还苦心舟。问一把英雄的泪，抽出是够。问壮志待朝暮，可曾窥王侯？看兴亡悠悠，回头争风秋，功名。 收，东西中运筹。万一工好染得起，刚开始龙头。穿见过红山深处香枝渺渺，浊浪翻天两岸得潮，南归曹操北望迢迢，歌罢少叙咏九条，玉垒悬崖有人挥扫，枪口万里一段土豪，旗招招，战鼓萧萧，世外雄才战争好。穿见过，穿见过，九江。